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神父，
嗯，
这周的周三呢就是圣灰礼仪了。
是的。
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我们教会要进入四旬期了。
对。
正好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后台留言。
嗯。
就说问到关于如何善度四旬期。
嗯。
我相信很多人呢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呢都要过四旬期。那每一年都过，不免呢就会失去一些感觉上的新鲜感。
对。
可能大家还会做补赎啊，也会拜苦路啊，也会有一些四旬期的热心神工。
嗯。
不过关于如何善度四旬期呢，的确是我们每个人很关切的问题，
嗯，
也是教友们非常渴望了解和知道的。
是的。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真理文化团队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马上就是四旬期了，又是一年的守斋做刻苦的时期。但有时我会感觉每年的礼仪年像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失去了以前的新鲜感。因为我生在一个老教友家庭，活了这么几十年之后，有时感觉每年的四旬期都好像是同往年一样的，甚至复活节和圣诞节也是如此。请问你们有什么方法或提醒的方式能帮助我克服这种灵性上的冷漠吗？谢谢。神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
是的，不仅是为教友们来说，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就是说，当我圣了神父之后，有的时候对这个弥撒经本还是不太熟悉的时候，会非常用心的去念每一句经文，去举行弥撒。但是经过两年三年每天做弥撒这样的重复之后呢，也发现自己的内心当中会慢慢的有这种不像以前那么认真了，也有同样的感受。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个平常人，我们人容易寻找这种新鲜感。
嗯，
那关于如何善度四旬期，神父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是经验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大家能善度四旬期。
嗯，好的，就是说首先呢也恭喜这位提问问题的朋友，就是这一份真诚，同样也祝贺有同样经验的包括我在内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大家会感觉到惊讶，为什么要恭喜呢？因为这种现象在这里呢问题当中他用了引号来引用这个冷漠，这种现象和感受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历程当中，在圣召生活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也许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呢就按着家里大人的这个教导呢去进堂参与礼仪和各种活动，都会心怀兴奋。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思考能力的加深，我们的信仰呢会有一种深入的扎根和改变，从一种这是家人传下来的这种信仰状态，发展成一种这是我自己所选择和拥有的信仰。这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产生对信仰的冷漠，或者说不感兴趣，甚至是怀疑等其他的情绪。但是正是这样的一段时期成为了增长信仰的契机， 扎根信德的机会，因为它也使我们能够冷静下来，重新的审视和看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一份信仰。其实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历程也很像就是我们平常教友所度的婚姻生活。记得曾经在网上看见过一些描写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一类的词语，比如说三年之痛，七年之痒。这些词语所描绘的就是说，在起初的时候，当这一对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新鲜的，甜蜜的，彼此看到的也是对方的优点。但是随着二人慢慢的变得熟悉亲近，经验着平凡的一日三餐，然后油盐酱醋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夫妻二人在性格上的缺点也会显露出来，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会变得减少，感情变得乏味，曾经在热恋当中的那种激情也变得淡化，可能也会因为平淡和一些琐碎的事情呢而吵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时候也是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危机这个词就表明它既有危险和诱惑，又是机会和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夫妻二人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把意见上的不合看作是磨合两个人性格和加深彼此之间更深入认识的机会，那么他们的婚姻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的牢固。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见到了一位朋友，然后呢他就和我分享了他们家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就包括就是说有一些事情的发生造成了他们夫妇二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后来他就和他的丈夫通过彼此之间真诚的沟通和家庭祈祷，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解。最后呢他高兴地说，在经过那一段时期之后，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比以前更深了。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这可能呢也是我们每一位在信仰上面临平淡期的时候可以做到的，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加深对天主的认识，对教会礼仪道理这方面的认识，并且在平淡的信仰生活当中坚守我们在信仰上的承诺。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四旬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尤其如何躲避在信仰上的冷淡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四旬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四旬期它是逾越节，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复活节之前的40天的准备时期，是我们信友以痛悔的真心特别借着祈祷克己补赎守斋来效法耶稣的苦难，预备能够得沾救赎洪恩的时期。那么接下来的星期三是圣灰礼仪，是四旬期的开始第一天。那在这一天的时候，神父会在礼仪当中用拇指蘸着圣灰，在我们每一位信友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同时也会说，人呐，你要记住，你原来是灰土，将来仍要归于灰土。那么这种外在的在我们的身上或头上撒灰的方式，就象征着我们在天主面前承认人生命的卑微。而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忏悔者，我们内心当中怀有着悲伤，以及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过做补赎的决心。所以我们从圣灰礼仪星期三这一天开始，就表明了愿意在接下来的整整40天的时间里面，借着祈祷、禁食、守斋、拜苦禄、减少娱乐等方式来实践 整个四旬期的精神。但是我们每一年都这样去做，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单单这样去做，实行这个外在的行为就够了吗？那么在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第58章第4节到第8节上有这样的话，上主天主说，看哪，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打架，以恶权打人，你们不必再如今天一样守斋了，免得你们的嘈杂在高处可以听到。难道这就是我所中意的斋戒吗？难道这就是人们克己的日子吗？难道低头如同芦苇，以苦衣和灰尘铺床，你就称为斋戒，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我所中意的斋戒，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枷锁，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若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犹如黎明，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只是上主天主在警惕警告以色列子民的时候，不要只注重外在的行为，而忽略的真正在行为上实行正义和公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从外在的形式表现当中进一步的深入到在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在我所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在我所处的这种切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天主想要我在四旬期当中做些什么？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神父，我在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和弟兄姊妹们作为平信徒，我们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身份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但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有一样却是相同的，就是天主借着伊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守斋克己，更要克制我们的内心，要避免在家庭当中争吵打架，避免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产生不公义和欺负弱小，反而呢，要施舍和分享自己所拥有的时间、金钱、智慧、能力等等，这才是众悦天主圣心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呢，要远远的超过外在的进食和斋戒。那么接下来一个方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即便是在平淡的信仰生活当中，或是当对信仰感受不到以往的激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勉励坚守。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首先，这一份平淡很有可能是来自于魔鬼的诱惑，是魔鬼在引诱我们抛弃正在做的善功或补赎。魔鬼看到我们在信仰上的热情和进步，于是就引诱我们。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坚守，坚持去持守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继续我们已经在进行当中的灵修计划或善治，甚至加倍的去做善功，热心善功或敬礼，比如说拜苦路、念慈悲串经、读圣经等等。即便是我们在对这个神圣的礼仪感受不到任何热情，对所诵念的经文感受不到丝毫感动的时候，依然用心去准备，怀着尊敬的心坚持去做。而当我们这样坚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我们自身对天主的忠信。其实这一种信仰上的平淡期，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得到。 教会里面的圣人每一个都有过如此的经验。记得英访耶稣德蕾莎，就是圣女小德兰，在他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自传当中反省的时候，他就说，当我完全享受不到信德时，天主知道我还是勉强自己多做信德的工作。当我在自作诗歌中歌唱天国的幸福，永远享有天主的快乐，我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乐趣，不过把我所愿意信仰的歌颂一番罢了。可以看出，小德兰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感觉到平淡，感觉到读圣经，感觉到这个念日课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他依然怀着信德去做。在外人看来，可能这他内心当中充满了热心，充满了虔诚，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里面什么感动也没有，只是怀着对天主的信德，发信德这样去做。那么当我们这样坚持去做的时候，天主更会因我们在这种平淡和贫乏当中所做的工作，对他所保持的忠信，加增我们内在的其他的德行，比如说谦逊、忍耐、超脱等等。因为考验当中所做的善功，要比顺境当中所做的在天主眼中更加的珍贵。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做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去了解思考四旬期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在生活当中借着真正的和别人之间的交往体现出来。那除此之外呢，当我们的信仰生活遇到平淡平静期的时候，我们也要坚持着勉力去行灵修计划，或者是善治，热心善功。好，愿天主降福我们，也陪伴我们，愿天主圣神能够陪伴我们，能够激发我们的热情，去在这个四旬期当中坚持去做。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相信我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都会惊艳到他复活为我们带来的喜乐。好，在这里呢，就是说也邀请大家参与我们，和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个四旬期读经活动。大家可以就是说参考我们的文本下方的这个图片里面的二维码，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来一块来参加。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借着彼此之间的陪伴，然后借着读经和耶稣一起来度过40天的守斋克己的时机，来迎接他的复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那借着神父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心灵皈依的时期。那借助于神父的分享呢，也让我想到四旬期是世人进入自我生命反思的一个时期。虽然我们每年都过，但是去年和今年不一样。比如今年大家经过了三年的疫情流行之后，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开我们，甚至我们的亲人，我们最好的朋友可能离开了我们，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的一种反思和认识，或者是对天主的一种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神父，其实每年的四旬期大家都带着一种更深的一种阅历经历和对信仰的经验，来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和天主的关系当中。
是的。
所以虽然我们大家年复一年的都过四旬期，但是每一年的四旬期也有天主特别的恩宠啊，会带领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偏航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慢慢的生活就会偏离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其实借助于神父的分享，让我们开始思考四旬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大家怎么样过四旬期，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计划。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